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开到雅各书，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延续着雅各书，雅各的教导，来一同的思想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所以还记得雅各书是可以说是新约写作最早的一封书信，雅各作者是耶稣的兄弟，他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在耶路撒冷教会作为教会的领袖来治理着当时年幼刚刚出生的新约的教会。那在当时的教会当中面对的许多的棘手的难题和问题，这是雅各用这封书信来回应当时初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所面对的各样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雅各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十八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这里纷争更好的翻译是野心，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上帝向我们所宣讲的话语。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这位著名的改教家在维滕堡的教堂大门口钉上了95条论纲。他的这个作为最后被后人视为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开端。然而或许比这95条论纲更具有深远的神学性的影响，但是却鲜有人知晓的，是差不多在6个月之后，马丁·路德在1518年4月在德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叫做海德堡所提出的另外一份论纲，它的名字叫做海德堡论纲。而海德堡论纲当时最有名的这个论纲当中的第19到第22条，在这里路德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神学家的区别，荣耀神学家和实价神学家的区别。让我简单的向大家陈述一下路德的这几条论纲的内容，听起来有一些哲学的晦涩的难懂的地方，但是在这篇讲到之后，你们都会明白路德在说什么。第19条，路德写道：若有人把神不可见之事当作是可被参透如同自然之事，这样的人不配称为神学家。第20条，那些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神可见且显明之事的人，才配称为是神学家。第21条，荣耀神学家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实价神学家则言之以实。第22条，把神所做的不可看见之事当作是人能参透的，这种智慧是完全傲慢、盲目和刚硬的。我在这里先不介绍、先不解释这路德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一切的事，但是在之后我们会明白路德到底在说什么。尽管路德把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雅各书称之为叫做草木书信，他认为这封书信非常的不值得人们去讨论， 但是他在海德堡论纲里面所阐述的这种荣耀神学家与实价神学家的区分，恰恰是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所阐述的基督徒的智慧。那么到底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是一种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并且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的一种方式，叫做智慧。所以智慧不仅仅是指知识，你获得的知识，智慧也不仅仅是你做事情的一些技巧，智慧也不是你能够吸取知识的能力、智商，智慧也不是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这种情商。在圣经里面，一个人可能有非常高超的技能，有非常丰富的知识，高情商、高智商，极其聪明，极其会为人处事，但是同时是一个极其愚拙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智慧不是一个智力的概念，甚至不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智慧是一个属灵的概念。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雅各说，是从下面来的，从下面来的。另外一种智慧是从上面来的。这两种智慧观察诠释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是天壤之别的。属地的智慧看到这个世上人生所经历的各样的试炼苦难，就会充满着愁苦，而属天的智慧则会像雅各所说的，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这个属地的智慧，他们会努力的渴望达到自己的私欲所想要拥有的东西，而属天的智慧则以上帝的恩赐为满足。属地的智慧以偏心来论断人，而属天的智慧则以怜悯来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属地的智慧满口满了害人的毒气，而属天的智慧则会勒住自己的舌头。可以说属地的智慧，雅各所说的属地的智慧，就是路德所说的荣耀神学家，而雅各所说的属天的智慧，则就是路德所说的实价神学家。因此今天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进入到这个很简短的，但是内容却极其丰富的，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生命的改变的这样的一段雅各书的写作。所以来思考上帝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在我们思考这个属天的智慧之前，我们先要来对比一下，先思考一下雅各所说的这个从下面来的智慧，这个属地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上帝从高天之上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属地的智慧。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简单的来说，就是脱离上帝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中的超自然的启示，脱离福音的启示，来看待诠释我们的现实生活，脱离福音的光照来看待我们现实的生活。这种智慧看待事物是只是看在这个事物的这个世界的表面现象，而无法理解上帝背后内在的真正的属灵的现实。雅各用了三个形容词在第十六节来形容这种智慧，他说这种智慧是属地的，这种智慧是属情欲的，或者更直接的翻译过来是不属灵的，或者叫做自然的。然后第三个形容词是这种智慧是属鬼魔的。这种属地的智慧把上帝属灵的事看作是自然的事。所以还记得路德在海德堡论纲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路德第十九条说，那些把上帝不可见之事 当作是可见的自然之事的人，不配称为是神学家。所以在说什么？现在说的就是，当这种属地的智慧，当他看到这个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强权去碾压弱小的一些人的时候，并且获胜，并且战胜他们，征服他们之后，这个属地的智慧看到这个就想到说，哦，原来这个就叫做力量，这个叫做强大，这个叫做全能，这个叫做力量。所以他把我们人世间看到的这一切自然的事情当作是，这就是上帝的能力的意思。而当这个智慧看到这个世界上一些有尊荣的人把那些渺小的人踩在脚下羞辱他们的时候，这个智慧就说，哦，这个就叫做荣耀，这样子就是荣耀。所以把上帝的荣耀理解为自然之事，把上帝不可见的荣耀理解为在这个世界上世人自然发现的这些荣耀。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路德说，这些把上帝不可见之事当作是自然之事的人不配称之为神学家。为什么？因为这个属地的智慧，当他看到用这种视角去看待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羞辱，他看到的是软弱，他看到的是卑贱，他看到的是愚拙。有谁会自甘情愿地上十字架呢？因此属地的智慧把十字架视为是讨厌的，我不要上十字架，十字架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属地的智慧就是路德所说的荣耀神学家的智慧。荣耀神学家会努力地彰显在地上的荣耀，去夸口自己的荣耀，去努力地把自己包装得如此的荣耀，以至于好像仿佛他没有任何的苦难。而雅各说，这种属地的智慧会产生几种特征。第十四节，这个属地的智慧会产生什么呢？雅各说，它会产生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这里面和合本翻译成纷争，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已经纠正过来了，这个纷争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更准确的翻译是野心 ambition。 所以苦毒的嫉妒和野心，这是属地的智慧会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所以唯一能够得胜，唯一能够获得胜利的方式就是战胜其他的对手，把其他的人打败。所以我要比其他人更强大，我才能够生存。因此当我看到别人比我强大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嫉妒他。当我看到说，哎，他怎么有这个，我怎么有这个，我没有，他有，我想拥有一些我本来没有的东西，这个叫做野心。我看到别人有我没有的东西，我会产生嫉妒。所以属地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特征就是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而把这一套的看待事物、诠释事物的方式，把它应用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时候，不仅仅是你看到这些属世的这些物质生活也好，或者怎么样，你把它应用在属灵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当我看到另外一个基督徒获得了更多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他生活的比我更好，他有更幸福的婚姻，他有更好的，怎么感觉他的孩子总是永远那么听话，怎么感觉他永远是那么喜乐，怎么感觉他永远那么有信心，怎么感觉，然后怎么感觉我没有他那么属灵。同样的，这种属地的智慧应用在属灵的事上也会让人充满着苦毒和嫉妒。当你用这种视角去看待生活的时候，你就不会为他人所得到的祝福而真诚地感到快乐。 你会感到嫉妒，你会感到痛苦。而当你看到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当他跌倒的时候，当他失败的时候，当他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如果你是属地的智慧的话，你就会幸灾乐祸，对吧？你就会觉得，哎呀，可算有人比我更差了，对吧？你不会为他祷告，你不会伸出援手，你只会冷眼旁观，给他泼冷水，甚至落井下石。所以这就是属地的智慧，这个属地的智慧在世人是非常常见的，对吧？所以你没事刷什么短视频呢，对吧？你又经常看到刷出来这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短视频会经常给我推送这些所谓教你怎么做人的这些，可能是不是因为他知道我是这个牧师，对吧？所以推送一些人生哲理的东西，然后你看这些短视频里面教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对吧？我最近看一个，刷到一个短视频，教你怎么做人，对吧？教你怎么做人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装惨，对吧？就是 你明明很成功，对吧？但是你回到老家之后，对吧？一定要开20万以下的车，对吧？一定要这个穿的破衣漏馊的，然后找你的这些老同学，一定要卖惨呐，啊，就是说这个，哎呀，混得不好呀，对吧？然后你的老同学就会一个劲儿的给你，这个请你吃好吃的，对吧？带你逛好玩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对吧？所以看你混得不如他好，但实际上呢，你知道他自己混得没有你好，对吧？这就变成了。就变成了播放上万上10万上100万的这种教你怎么为人处事的这种视频，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在这个属地的智慧里面被控制着。因为这个人很聪明，他能教人这样做人是为什么？因为他看透了人们都是在用属地的思维在思考。人们不会为了你的祝福，为了你获得的祝福而真心感到快乐的，他们只会感到嫉妒，他们只会感到痛苦，感到苦毒，所以你不要告诉他们你获得了祝福。这就是属地的智慧，弟兄姐妹。而这个属地的智慧，我想说的是，有多少时候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们相处的方式。我们没有在用属天的智慧彼此相处，我们一直还是在用属地的智慧在看待彼此。而我的荣耀是建立在你的羞辱之上，我的力量是建立在你的软弱之上，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我的属灵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啊，你看所有这些什么灵恩派，你看我会说方言，啊，你看他不会，我得到了满足。你看我能够做到异梦，我能够跟耶稣在梦里面有亲密的对话，你看他没有，哇，我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这都是属地的智慧，所有这一切都是属地的智慧，看起来很属灵，但是实际上雅各说是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尽管可能套用了很多的属灵的词汇，但实际上本质上并不是真正属灵的。而这种属地的智慧，第14节雅各告诉我们会产生自夸和谎话，自夸和谎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本身没有，但是你非要强装着有，那么你只能自夸和说谎。而最后有这些属地的智慧产生出来的嫉妒跟野心，最后导致第16节说会产生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种野心，这种嫉妒会在教会里面产生 disorder， 产生这种秩序的混乱和各种邪恶的事。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回到上帝在十字架当中的启示，来真正认识上帝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属天的智慧。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是与这个属地的智慧完全相反的。这个属天的智慧会在温柔上显出善行来， 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而这个在温柔当中显出善行最终极的体现在哪儿呢？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弟兄姐妹们，而是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在耶稣基督最终极的善行，也就是在十字架上，这个属天的智慧完全的彰显出来。上帝的智慧与我们世人属地的智慧所想的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荣耀的主怎么会挂在一个羞辱的软弱的十字架上？如果耶稣你是那个真正的救主，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能信你。看到了吗？这是 literally 对吧，字面意义上的当时在十字架周围的那些人能看待事物的方式。耶稣，你不是说你能救人吗？你不是说你是救世主吗？我怎么看不见你的拯救的能力呢？我看到的是一个羞辱的、屈辱的、软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囚犯。一个囚犯怎么是一个救主呢？他连自己都救不了。然而耶稣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受苦，因为上帝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保罗说，神的软弱比人的力量更强，更刚强，比人的刚强更刚强，上帝的愚拙比人的智慧更刚强。所以在十字架上，上帝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看起来是非常愚拙、非常软弱、非常羞辱的。然而只有十架神学家才能够在上帝的十字架的启示当中看到那个软弱羞辱的耶稣才是真正荣耀的主。因此只有十架神学家才能言之以实，马丁路德说，荣耀神学家是把恶称为善，把善称为恶，但只有十架神学家才能真正的道出事物的真相。那就是当他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是荣耀的主，这是永恒的上帝，他来为我的罪死，他来是替我受罚，好叫我获得赦罪的恩典。因此十字架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看待现实的视角。在十字架的羞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在十字架的软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能力；在十字架的愚拙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智慧。而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的福音，才能够获得真正属天的智慧。因此，当我们从十字架的角度出发，再来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世上所受到的苦难，所遇到的困难，所被逼迫，所获得的羞辱，这一切都不再是上帝的咒诅，不再是软弱，不再是不蒙祝福的表现，而成为上帝手中祝福的工具。因为万事，保罗说，万事都相互效力，万事都相互效力，你相信吗？或许你不敢相信，说我现在经历的这场灾难，对吧？就是天灾也好，对吧？人祸也好，自己的愚蠢造成的也好，还是别人的愚蠢造成的也好，我所经历的一切的伤害，都在保罗所说的这个万事里面。而保罗说，万事都必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一切发生是为了叫你得到益处。可能约伯在炉灰当中痛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切发生不仅仅是，对吧？可能他会想到一层是，这是魔鬼的攻击，没错，他想的没错，这的确是魔鬼给他的攻击。但是在魔鬼之上还有上帝的宝座在。加尔文说，魔鬼只是上帝手中的一只狗，他的绳拴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让他走多远他才能走多远，魔鬼无法摆脱上帝的全能去做事情。 所以的确在你的人生当中会发生许多像这些魔鬼攻击你就造成的这些伤害等等，但是你要知道在魔鬼之上还有上帝，而上帝没有在做错事情。约伯可能在那个情况下他从来没有想到的是，在整个约伯记最后上帝大大的给他祝福。而这个弟兄姐妹们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慰。约伯记最后一章写进去不是荣耀神学，约伯记最后一章写进去是十架神学家最终的盼望，在坟墓之外还有复活，在十字架之上还有上帝的宝座。因此在十字架里面我们可以和保罗一同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什么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因此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拥有这个属天的智慧，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而这个属天的智慧同样会在外在彰显出来一些特征。雅各告诉我们这个属天的智慧的特征是什么，第十七节雅各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产生出来的先是清洁，纯洁，一个纯洁的心，一个纯洁的生命，一个不怀着恶意不怀着诡诈的生命，然后是和平。这个纯洁的生命会带来和平，我们不再沾染着嫉妒跟野心，然后接下来是温良柔顺，顺从怜悯，结出善行的好果子，不偏心，真诚。这个属天的智慧会改变我们看待一切的方式，我们不再把身边的人当作是那个黑暗丛林当中弱肉强食的竞争者，而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同样需要上帝赦罪恩典的罪人。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乞丐，而耶稣基督那位和平之君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不仅是为我们，不仅是为我，也是为了他。因此我们可以不是怀着嫉妒和纷争的心，而是存心谦卑怜悯，能够真诚地为他获得上帝的祝福跟益处而祷告而祈求。所以我们从彼此相恨变成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当这个世上依旧充满着争斗跟战争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依旧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时候，在基督的教会里有一盏黑暗里的明灯，是照耀着在基督透过十字架所发出来的光。那些曾经令我们认为是宝贵的事情，那些曾经让我们彼此争斗彼此相争的事情，不论是这世上的财富学识地位荣誉等等等等一切的事，如今在基督里我们都把他们丢弃，视为是粪土，唯有得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才是我们真正的至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知道了路德所说的荣耀神学家跟十架神学家到底是什么。荣耀神学家，我们再回头再来读路德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路德说，把神不可见之事，也就是在十字架上所隐藏的那个救赎的恩典，把神不可见之事当作是如同可以被我们参透的自然之事的，这些人都不配成为神学家。唯有透过苦难和十字架 来理解上帝显明之事的人，才配称为是神学家。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属天的智慧会结出和平的义果来。我们要除去，上帝呼召我们，弟兄姐妹们，上帝呼召我们领受基督的恩典，领受基督属天的智慧，把我们脑子里面那个原来属地的智慧卸载了，把它卸载掉，重新装上耶稣基督属天的智慧，除去我们的嫉妒和野心，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你要去看他比你自己强，你不要跟他比，你不要跟他竞争，你不要总是想着，哎呀，他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你如果总是这么想的话，你永远爱不了他，因为他永远是你的仇敌。可能他不知道你当个仇敌的，但是你不要这样想，你要看到他所获得的祝福的时候，你说，哦，感谢主，感谢主给他一个幸福的婚姻，感谢主给他健康快乐的宝宝，感谢主给他一个顺利的事业，对吧？感谢主让他赚那么多钱，我很为他感到高兴，对吧？你不要说感谢主他失业了，看他现在穷困潦倒，对吧？啊，感谢主，太好了，这样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胜过他了。不，彼此祷告，正如基督为我们祷告一样，祷告是一个有点这种俗气的说法的一种，就是我会为你祷告的，对吧？但是你有多少时候真的为他祷告？你有多少时候真的跪下来为那个向你倾诉了心中许多的苦水，像你把他人生许多的难处都如此信赖的告诉你，然后你就丢下一句话，你说我会为你祷告的。有的时候的确的，这个所以真正的去为他们祷告，你会变得更爱他们，在你的祷告当中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了解他们实际的困难。或许你不能真正的与他们感同身受，对吧？有的时候我会经常跟一些人说，我说，对吧，我听到了你的人生的许多的这些遭遇，我无法跟你感同身受，这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经常跟信徒这样说，我无法与你感同身受。而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不会让对方感到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联系，而恰恰相反，我想让他知道的是，我想让所有的，对吧，这人知道，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在尊重你所受的苦难。因为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跟你说我很理解你，你是不会相信的，我无法理解你。而我很真诚地告诉你我无法理解你，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真正能理解你的是上帝，我无法理解你，所以你需要学着，我会为你祷告，但是你需要学着从上帝那儿回到上帝面前，自己回到与神相交的生命当中去，从十字架汲取你真正的力量。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不是你的救主，耶稣才是。但我会为你祷告，我会为你祈求，我们会彼此代祷。因此在这样的彼此代祷当中，促进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心。所以最后我要来总结一下，弟兄姐妹们，雅各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属世的智慧，属地的智慧。这种智慧通过苦读的嫉妒跟自私的野心 会在教会当中不断地制造混乱和各样的坏事，因为这种智慧不会透过十字架来看待现实。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智慧，是属天的智慧，是十字架的智慧。这种智慧会带来纯洁和平安，这种智慧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使我们谦卑，它使我们不做独裁者而做仆人。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来思考雅各向我们提出的问题。雅各一开始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因此让我们保持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铸就的和平，并且领受基督属天的智慧，愿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属天的智慧，在我们中间结出那个和平的义果。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雅各的教导来提醒我们，在这世上存在着两种智慧，而且让我们看到，我们许多的时候活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依旧用着属地的智慧来思考来生活，我们依旧充满着各样的嫉妒恼恨，我们依旧充满着各样的野心，我们充满着各样的自夸。主啊，因此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无法靠着我们自己的义能够被你接纳，但你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那条属天的道路，已经赐给我们那个属天的智慧，因此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十字架来生活，叫我们真诚的能够为我们的邻舍而代求，叫我们为着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得到这位荣耀的救主而感恩。因此接下来我们要来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求你来用你的圣灵来真正的将我们的心抬升到天上，能够进入到高天之上的荣耀，能够看到那位曾经被杀的羔羊是那位荣耀的狮子。听我们的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